所以然吧。
对，
也不怕，因为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对吗？复活的真耶稣的我，他有为他祷告，我把他交给你。
求你来管他，不是我来管他，求你来管他。好，为他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我这一今天一天我的生活，我们为自己祷告，为家庭的人祷告，为你的工作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这个都非常重要，好不好？啊，所以圣经里，哎，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每一件事情都要祷告。今天你要来聚会吗？你要祷告。你求神来保守你，好吧？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是，这三个组，三个组是这个壮壮，他的姑姑做了一个见证，是吧？
对。
好，那个刚刚这里做了一个吃饭，那个壮壮现在走了，
在那个房间。
啊，在那房间，他是怎么一个情况呢？他的祖父祖母到这里来，他是探亲，对不对？来探亲是拿的是一次签证，你懂得什么叫一次签证哈？就是你入了境以后你就不能走了，如果你要离开加拿大，那就必须要在境外再签证才能进来。你看你懂这意思吗？就是一次签证。结果呢，他们两个老了在这个地方来探亲，他的有个女儿从大陆来了，女儿从大陆来，从广州来看他们。结果女儿就陪他们到美国去玩，结果就跑美国去了，三个人
回不来，
到美国去了，
进不来，
美国去了就飞机票也买了，来回机飞机票买了，可是一上飞机的时候，就他两个就上不了了，脑都上不了了。年轻的他是大陆来的嘛，他还有护照，这两个男的脑袋就不行了，不行怎么办？按理讲他就只有在境外再去签多久就不知道了，那就要不要住在美国签，要不然就回大陆去，大陆去的事情了。这件事情你说大不大？对他们两个来说很大，突然发生了，你说怎么办？啊，怎么办？好了，这个事就是他们就只有靠祷告，靠祷告。祷告的时候，他们这里就在我们这里有个弟兄刘全良弟兄，他们只能坐坐公车，找这个两个老的和他的女儿坐公车坐到西雅图，西雅图的加拿大近。那么我们这个弟兄啊，就开个车去到西雅图去，看能不能够从他西雅图接他们，从西雅图开车回来，不是坐飞机回来。那个时候他们就给我讲，去的时候能讲，我说那好好祷告。我说但是还要做一个准备，就是准备回不行的话，就只有会通过签证。你看这一玩就没想到是一次性的签证，好吧？这就靠祷告，感谢主，神迹就听了这个祷告。我们基督徒在祷告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认罪，他这件事情啊是应该认罪的，对不对？你明明是一次性签证，你为什么要跑到境外去玩呢？要认罪。如果一个人真正要认罪，神会听祷告，真正认罪神听祷告。
我想问，就是每次比方祷告的时候，为谁祷告都要说出来他的名字是吧？
啊，你为别人祷告一定要知道他的名字，
嗯，
说出他的名字是最好。
哦，
因为你是为谁祷告嘛。所以神听不听祷告？神听祷告。我再说， 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啊，这个基督徒的见证，这是王弟兄，是王弟兄的姊妹。那个时候呢，在这里他答应主一件事情啊，他答应啊，主啊，我要为你做一件事情，但是他到的时候他没去做。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个问题，他那个时候学开车啊，当然是路考，考一次过不了关，大概是路考还是笔试我不记得，考一次过不了关，考第二次又过不了关，他就问别的弟兄姊妹，你们考几次啊？有的人说一次就过了，他说我怎么还不过了，又过不了。好，他就到主面前去祷告，他说主啊，为什么我过不了？那么圣灵就提醒他了，你答应主要做一件事嘛，你怎么不做啊？哦，他说主啊，我错了，他认罪，我错了，我马上做，他马上就做了，一做了马上过两三天又一考，一考就过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你要知道，你在主的面前你答应主一件事情，你应该做到的你不做，比方有的基督徒你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每天一定要读一章圣经啊，好不好，结果你并不是每天读一章圣经，有的时候忙起来的圣经也不读了，好不好啊？那这一个就是说你答应主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你向主祷告每天要读一章圣经，你每天一定要读，如果你没有读你没有答应主，有的时候你的祷告主不一定就听，你要那个很重要，如果你向主认了罪了，主会听你的祷告，好吧？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你知道 主耶稣这个他是神的儿子，他死了他又复活了，他是活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活的，死了的人没有一个活，都死了。你说吧，释迦牟尼活没活？没有活。释迦牟尼不是还有舍利子吗？对不对？说明他这个人并没有活，没有一个人活，死了还会活，只有主耶稣死了会活，因为他是活的，所以我们是能够和他交往，借着祷告跟他交往，他的确是活的。那么你跟他交往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第一个相信，对他相信，相信他是神，他没有难成的事，什么难处向他都可以帮助你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答应他要做的事情，你就一定不要忘记了，好不好？忘记圣灵会提醒你，所以有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觉得主啊，是是，我错了，提醒你，你怎么办呢？那你该认罪的你就认罪，你向主认罪了，主还会听你的祷告，好不好？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每一天主是活的，主在哪里？主就在你的旁边。圣经说主就活在你的心里头，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别人不知道他知道，那你怎么办？好，那你就说你和他这个联系啊不能断。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住在主里面，怎么住啊？你天天和主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好不好？所以我们的祷告主是一定听，有的时候你还没有祷告，主知道你需要，主都给你安排好了。前一段大概一个月以前吧，我这个牙齿啊痛得很厉害，我自己就是牙医哦，痛得很厉害，我也用办法自己弄了一下好一点，但是还没解决。这个时候很稀奇，忽然一个牙医，就是温哥华的牙医，就打个电话给我， 他说你还有几个牙齿，我上次看了还没好，你赶快来，我给你看。这个牙医也不要钱的，为什么不要钱呢、啊？他是从大陆来，他的妈妈跟我是同班同学，都是学牙科的，所以他到这里来，在我家里住了四年，最后读 UBC 毕业了，现在自己开诊所了。他怎么知道我牙痛啊？他不知道，神知道。所以他还打电话喊我去看牙，我就稀奇，我说这是谁告诉他的、啊、我就问另外有一个弟兄，徐弟兄，他们知道那几天牙痛，我说是不是你帮我打了电话跟那个徐医生的？他说没有啊。我那天看牙齿，我说谁告诉你啊？他说没有谁告诉我，他说就是我说那天我没有病人，他只是预约病人嘛，那天没有，他说我就想到了，突然就想到了，哎，你还有牙齿，应该看，你看这是神在那安排，好不好？
我说一下，我今天来的时候还在想这个事儿，因为我刚来，我们家孩子牙不好，我今天想问蒋弟兄，要介绍个牙医。刚才我还跟蒋弟兄说这事儿呢。
嗯。
真是太有意思了，感谢
你。哦，你说你儿子。
我们家姑娘她牙齿不好了，我说我想今天问问你有没有牙医给我介绍认识。
我就说在这里哈。
嗯。
哦，这里有啊，我就可以给你。
就是他今天就说了，真是感谢主。
我想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事儿，想要跟神祷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不一定知道怎么去祷告。比如说，我讲三个例子吧。第一个例子就关于找工的问题，今天我们来的时候也在一个车上也在讲这件事儿，就是好像我们想要找一份工作，但是呢跟主祷告求的话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候万圣节马上要到了，万圣节一到了的话就一定会有很多小孩子要到你家里来，我们基督徒呢又知道不应该庆祝万圣节，因为万圣节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鬼节，万鬼节。那么万鬼节的意思是崇拜鬼啊，它其实是三天，第一天是 Halloween 啊，第二天是叫做 All Saints Day， 第二天是11月1号，第三天11月2号呢叫 All Souls Day。 那么第一天是 Halloween 呢，就是庆祝黑暗，庆祝鬼，庆祝死亡，所以基督徒不应该过的。那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不应该带孩子去庆祝鬼节，但是别人的孩子来了，我们该怎么去 response？ 那么我们好像也应该把这样的事儿放在祷告里面。这个是第二个例子，该怎么跟神祷告。那么第三个例子就是，我知道有一个朋友，甚至蒋弟兄也认识这个人，龚刚。有两个孩子，他一个大孩子4岁，一个小孩子不到1岁，他很年轻，30-40岁的一个家里面的顶梁柱，因为上有老人下有小孩，三个老人都过来在这边住，那么还有两个小孩子，前天昏倒，后来拿到医院去，癌症第3期，如果第4期就算晚期了。那么现在呢还在 ICU， 还昏迷没有醒过来，医生告诉家属呢说如果他昏迷醒过来了，我们还有办法，看能不能把他的癌症治好。那现在呢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去轮候，帮助他看，在医院里来看。那么我们间接知道了这个消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认识这个弟兄，那我们也要这件事情为向神为他祷告，这是第三件事情。你看这三件事情，一件比一件难成，找工，万圣节，癌症，那么这几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尤其是基督徒都很清楚，我们要跟神祷告。怎么祷告？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答案，或者有什么建议没有。
如果按照蒋先生说的，就应该先认罪，然后祷告。
还有没有想法？
我听那个录音带，他说你们祷告就是跟爸爸说话一样。你说，他说 那爸爸啊，我要怎么样啊？你赦免我的罪啊，啊，还要啊，蒙夫是不是啊？国语我说国语不好，他说就像跟爸爸说话一样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祷告。
嗯，我想我们每一个孩子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做孩子的时候。也许有一天呢，我们自己又做父母，也许有一天呢，我们会越来越清楚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我想在我们还是小的时候，我们跟父母要求东西都是直接就要，那么逐渐逐渐你长大了以后，你就知道有些事情你想要的父母不一定会给你，那么你想要怎么去跟父母要呢？这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要学习的。甚至到后来你自己做了父母，你已经知道孩子他想要的是什么，那么他想跟你要之前，你就已经想了要怎么去给他。我想其实这个比喻很好，就像我们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我们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可能就会直接就想跟神要，逐渐的你渐渐知道有些事情你是不一定该要的，但是也有些事情你很清楚是该要的，但是怎么去要。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们要的时候，我们目的千万要知道不是为了要求着那个东西，而是为了要借着求这件事儿，让我们更清楚知道父是有什么样的心来给我们。在我们去寻找一个工作也好，一个癌症的医治也好，甚至一个什么鬼节之类的日子怎么去度过也好，我们借着祷告，重要的目的不是要得到这份工作，而是要借着我们在寻求这份工作的过程中，在寻求神在我们关于这件工作给我们的带领的旨意里面，我们去了解神的旨意的这个里面，去知道他自己的性情。神越来，神希望我们越来越多的知道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下一次更清楚怎么去向神祷告。我们可能不一定会觉得小的事情神会给我们成就，大的事情不一定了。当我们越来越深认识他的时候，你就知道凡是合他心意的事情，即使是大的事情，他也很容易给你成就。即使是在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很容易就给你成就。就像蒋明星这颗牙，在人看来很难想象的，但是你已经明白神对你的心意。所以一个孩子向父亲怎么说，怎么说话，怎么求，我想我们这个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同样的方法跟神求。
我想说一下，我上个月我去多伦多一个见证，也是跟祷告有关系的。我去了多伦多以后，我又没有带圣经，各方面没有，待在家里很闷。我说哎呀，我不是做什么好，我又没有带圣经，也不是去哪一个教会啊。我说如果你能够帮我去找一个教会，给我一个圣经就好了，但是你给我找一个教会，我自己去找，我不知道哪里找，因为我人生地不熟嘛，刚去多伦多，英文也不好，大街也不知从哪里到哪里，出去的有时候怕回不去家，回不到家，不认路。我说我去找，我也不知去哪里找，你说中文的也不知道，但是我怕如果找到了，又怕找到一些不好的，是什么营养派什么派啊。我说最好呢就是找到我之前现在的教会那个性质的。祷告第一天没有消息。我说主啊，你当时有没有听我祷告的？我想要一个教会去聚会，跟一个要一个圣经啊。好，第二天一早，大清早吃个早餐，就我去菜辣汤那边去走，因为我没去过菜辣汤嘛，我去走菜辣汤，还差不多到菜辣汤的地方，一个十字路口，哎，我见到有一个人，
他有些人呢在那边搞一个标语，耶和华爱擦擦汤，这个用中文来写。当时我过了马路，哎，回头望一下，当时那个林立军呢，你认识那个？哎，他看到我回头，马上走过来，跟我打个招呼。哎，你信耶稣吗？我说我信。信耶稣好啊，怎么着？给一段资料我。我说你是哪一个？这信仰什么什么？他就给我看。看了以后，啊，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教会正什么会的，然后他说问我你在温哥华，在哪个教会啊？我说我在一个家庭教会。他什么家庭教会啊？我说我在一个蒋弟兄。哎，林立军说蒋弟兄我认识啊，是不是那个在21街那个？我之前也是在里面。哎呀，我这感谢主，我不会找错了，不会找错那个教会了，起码我怕找错那个邪门教就麻烦了。我说你们是不是圣经那里有那个立什么叫和合本、啊？他说是啊。我说可不可以帮我搞一个圣经在我那个手机上啊。当时有一个年轻人，他在纽约过来，他是帮助他们那个教会那里宣传的，是那个是帮助他们是那个耶和华爱菜了汤那个活动。当时那个年轻人在这个马路马上跟我耽误了一个圣经，哎呀，我高兴得不得了。然后我就去了那个教会那边看啊。后来那个林立军就给那个像，哎，是不是蒋立松的这个啊？我说是。然后他再说那个豪姐，那之后我就没有这么闷了，在家里早上起来就看圣经啊，晚上睡觉也看圣经，哎，看得好好的，哎，挺高兴的啊。白天就去往外面去走走啊，这里逛一下，那里逛一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一个月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事情。这是我帮我儿子租了一个房子，他在那边读书嘛，就当时是住在一个镇，就是命货一个房啊，750块。那大概住了，我8月20号去的嘛，大概8月30号开始，那你那个可能那个房东不是跟那些装修渠道的那些人，可能有一间人家就给他一个麻烦，那个垂到那个憨鬼就不跟他结在一起，漏在一起，那个水3-4楼一用水就往下那里流，是厕所所什么水都有，就把我的东西全部都电脑啊衣服啊被子啊全部沾湿。那我天天就夸那个房东，我说你家漏水，他好像不来管一样。一个星期了，从一个房子漏了，我住那个房子漏了，然后搬到厅也漏了，整个命房都漏到底下。我每天都帮他拿那个桶啊，我自己拿个桶出来给漏水，把它趁着半夜就把它倒。好，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我一直都没有什么的。过了以后就是跟那个房东说，就是那个我那个东西的赔偿问题。但是那个房东好像是一点都不愿意赔偿。但是那个家里灿湿的那个衣服啊被子啊毛毯啊，他家里那个洗衣机还没搞好，也没办法用。好了，过了大概10天左右，就天气冷了，我就跟他说我那个被子不要盖了，但是现在就不，你没得给我洗衣机给我洗衣服。 衣服我可以自己用手去洗，但是那个羽绒被子啊各方面不能洗的嘛，他用因为楼上那个粪便那个水他就在来，那我说怎么办呢，我说你可不可以，我说那个被子呢可能不能洗的啊，还跟西装可能也不能洗，我说你先陪那个，现在冷了我要盖被子，要陪个被子跟那个西装，然后他就不怎么愿意，但是都没办法，都给了，给了600块，我买了被子跟西装。然后我说啊，我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又冷，但是我买了一个被子，我不能跟我儿子一起用睡在一起的，是不是啊？我说我还有毛那个毛巾的，我说你那个洗衣机还没有搞好。那我干脆去外面洗啦，外面洗我看过是30多块洗，他说不愿意，他说你再等两天吧，我说你家里那个冷气没有开，我就住在搬在后来搬到北喜门，我要求搬到北喜门那边住，北喜门很冷又没有被子，我整天就拿我的那个外衣这样盖，后来一直跟他谈都谈不上，心里就很不好，我就看那个房东这么不好，我就想了一下，就跟他说，要他赔，就是很气愤的跟他赔。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我说电脑多少钱，那个多少钱，叫他赔，一直跟那个房东不高兴，那个关系搞得不好。有时候我的感觉是。在看那个圣经的时候，我天天都看圣经，看了圣经以后就想白天跟那个房东说那个事说话，跟那个斗嘴，就好像只是没有穿衣服一样，原因怎么原因半龙就不出来就不好。有时候看圣经耳朵里面呢，在里面你叫他赔什么，要那里要多少钱，那里多少钱，圣经看不进去，我说看来看来看去看不进了，我说撒旦滚开这样后来就看了这那几天都是这样，后来呢那个房东就把那个之前漏雨的那个水那个钱还了给我们那个房租，他说不要一个月的房租，但是他给了房租钱还给我，但是他没有叫我把那个纸条退给，又来了，撒旦又来，他这样不好，你就说他没有给750，但是我说这样不行的，这样说他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惩罚他？整天脑袋里面就是充满着这个，怎么样叫他赔偿，怎么样？不认账。后来到了他还有一个信息给我，你现在他如果不赔偿呢，你不要给房租他，就住2个月，不要给他啊，整天都是脑袋都是这样。后来我就祷告认罪，我说不能有这个事情，我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心里老是这样想，这说这个人不好，我不能又为他，因为毛钱我后来他洗衣机我应及格死了，就没有出去死了，到了我走了以后，那个房东还跟我说，他一直都没有赔偿电脑各方面都。没有赔偿，房东说他可以赔偿你，但是他还没行动作，他说你要一定给房租，你不给房租我就马上把你儿子赶走，但是我儿子很害怕但是我说儿子他欠了你的钱他不赔，他要你房钱，可能到了那个租户委员那边呢，可能他的长不出，这没有道理。后来我就再去祷告，我说我没办法去 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交给你，不管你是决定怎么样我都顺服。后来就我儿子就把那个就不像我之前说要那个电脑多少钱多少钱，我的儿子可能是在给一个能够买到那个同样的电脑那个价格各方面这样大家谈好，就把这个问题解除。所以我都很感谢主。后来那个房东就搞好之后，就我们要住两个月要给300多块，他那个房东签了约又没有拿钱，我说跟儿子打电话叫他过来拿，因为这是主跟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那个房东他没有拿钱，这可能是他那个过失，但是我们信主的不能这样。所以我感觉哎呀真的这趟那几天心里很怒火，看想总是想教他怎么赔偿，圣经我都不敢去看，根本放在一边不看，不去看啊。那个不去看圣经那几天呢，那个心里那个魔鬼更厉害，攀高的很厉害，怎么对付他，怎么对付他。但是像我们人来用这个对付是没办法，最好是最后是感谢主他能够解决。
那你的哪一个儿子
大儿子
现在还在哪里？
对，
还住那个房子吗？
现在还住了。
他那个修好了没有？漏水
修好了、就是我现在是跟他那个
赔偿的问题
已经解决，就感谢主、那个房东一直都不愿意赔偿、
这个姊妹这个见证你们都听见了，对不对？这是他自己的经历了，好不好？他
现在上班是发现自己没带手机了。其实信主有时候我感觉我每趟遇到困难什么问题，就是工作上有些做了工作有些人就不愿意给钱啊各方面呢，我就祷告，基本都是可以得到解决。我再说一个见证，就是有一天我去工作，工作突然间呢不知怎么回事，突然间就是广州话怎么说国语不会说，塞梗就是那个料不能控制，这个露出来
我
出去去做工了，他就一感觉想去厕所，马上走两步没到的厕所，就马上
实际
不是拉肚子，小便、就全部都湿了。那一天起码都3-4趟，我那个裤子全部都湿透，臭得不得了啊！我那天我不明白，我又没有去祷告。回来下班以后回来就想，哎呀怎么回事，我就怕明天我到底开不开工，如果这样我不能开工啊，是不是啊？后来就哎呀我怎么回事，怎么不祷告啊，祷告应该去向主祷告一下啊。后来我就马上去祷告，一个晚上去祷告，祷告以后第二天我也是祷告了就出门哎出了门又往外走，往家里往外回，就在家里拿一个卫生巾，忽然间我的脑袋给了一个信息，你这个小心的人小心小
心信心不够
啊，小心的人呢、哎我说我马上哎呀主谢主谢我的罪，真的我是不是信心不够，我就把那个卫生巾我就不拿回家拿了，那一天一直都没事了。 到现在为止一次都没有，再没有这个情况，我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间的，真的很奇妙的。
那意思就是说，大事小事不靠谱啊！刚刚我们说了一定要有信心，因为主耶稣死了复活了，坐在神的右边，今天随时他都与你同在，随时你都可以求他。我们做孩子的求爸爸妈妈，比方他的儿子现在在多伦多，要求他还要打电话，还那么远，对不对？但是神就在你的旁边，圣经里面讲了，随时你都可以求他。所以说刚刚说应当衣物挂虑啊，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有的告诉他。
我在那里这么多经济就专程逗留15半个月，就是为了解决那个赔偿问题，就没办法赔偿啊。后来我回来我就说，哎呀主，我真的没办法了，所以把这件事交给你，你去办。
对，
作为基督徒，我们该过什么样的节日？不该过什么样的节日？还
节日哈？
对呀、
啊，
我也
不、哦、圣经上让你过的，我圣经上没让你过的就没过。圣经上经文读了5遍。
啊，对呀、
啊，
我们
现在呢？现在我们说，我们有几种的，我们现在就会遇见几种的节日。一种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对不对？
对。
啊，那么春节，端午节，这是中秋节，真的这是中国人的。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自己的节日，生日，对不对？啊，这也是中国人的节日。然后我们到这个加拿大来了，这个国家还有国家的节日，他这里还有他的节日。所以你看到加拿大有很多节日，它有国庆节吧？
对，
对不对？是加拿大的国庆节。好了，那么除了这个加拿大国庆节，还有很多节，好不好？那么刚刚王瑶有弟兄也说到，马上要来个万圣节了，好不好？啊，这也是，就是社会上的一些的节日，啊，社会上，或者说国家的一些节日，啊。这些是我们会碰见的，这种。那么在这些节日里面，我们还有一种节日，就是我们宗教的节日，对不对？宗教的节日，现在来说，比方说12月25就来个圣诞节，对不对？有圣诞节吧？好好。那么，这就是一些宗教的节日。那么比方犹太人他们的节日还更多，他们有逾越节啊，
祝棚节，
有祝棚节，五旬节，好吧，他们都有很多节日。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新月里面，我们到底过不过节呢？好，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第10节到11节，10节到11节，加拉太书啊，找到没有？
找到了。
找到，我们还是请使用文件好不好？
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以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
好，你看在这个加拉太书，它是写给加拉太人，加拉太那个神是写给外邦人的。他还不是指着犹太人啊， 他说这里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所以我们基督徒还说我们都不守的，好，没有节气我们要守，春节我们也不守，什么日子我们也不去守，啊，我们不守这些。但是今天你活在这个国家里面，对不对？他到了时候他要放假，你不是守这个节日，放假那是他按照政府给你规定你休息，你就休息了。但是呢，我不强调我要过什么节日，不强调这个，啊，所以我们不谨守这些东西的日子、月份，啊，还有节气年份，我们都不好不好？这里按照说，我们基督徒都不守这一些的。
我想可能有的家长或许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孩子在学校里，学校会要求这个孩子到了这一天要穿这样的衣服来，比如说万圣节他要穿这种Halloween 的这种 costume， 那么我们又不能反世界反传统，怎么办？我想这是不是要问的一个问题，怎么办？对对对对，
什么我没听说他说？
他说不穿也可以，就是
没有硬性规定，
你会看到你孩子的所有同学都穿了，就只有你的孩子没穿。
那你应该说基督徒的孩子的话，
我觉得如果他没有硬性规定，我们就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好不好？我们不过这个节日的好不好？因为他没有规定硬性的。比方说你的孩子当兵了，你说那个军装我不穿，那看来不行了，对不对？你到学校要穿校服，有的学校规定你要穿校服，啊，看来你还是要穿，你说对不对？校服嘛，啊，所以我们不是为那个节日我来专门穿什么衣服，好不好？你就先教孩子，孩子就知道了，好不好？那 Halloween 你必须要穿什么不一定，就是可以穿可以不穿，那我就不穿了，那好吗？好，我们不基督徒应该说没有什么节日我们要守的，连圣诞节我们也不守的，因为圣诞节12月25不是耶稣的生日啊，那是一个罗马太阳神的节日啊，我们也不守的啊。
其实我想在圣经里头有这样新约和旧约的一个差别，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要重点要看的，就是比如讲到这个 Sabbath day， 叫安息日嘛，在旧约里面叫 Sabbath day， 到新约里面呢也讲到安息，是什么差别呢？旧约里面有一个规定是那一天要安息，而实际上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跟我们的教导是每一天都要安息。我们的安息从哪里来？不是从过那个节来，我想这个是新约和旧约的一个差别。
听那个大卫那个，
这个安息我想更重要的是从天上所赐的那个平安在你的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平安，我们才能有在世界上的安息，否则的话我们会常常陷在世界的事情里面去，无论是工作也好，或者是学校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事情也好，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立刻又把我们吸引过去，这些就不能够让我们回到主里面去得安息，常会陷在世界上的事情。
我们人就喜欢，所有的人都是我们就喜欢
啊。
都没有，就没有节日，就对我们基督徒
没有节日。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根据圣经哈，我们只有聚会的有一个规定，就是主日我们要聚会，但是也没有喊我要守主日，没有守这个字，就是主日我们应该聚会， 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每一个组织都应该有百饼聚会啊，每一个组织都要百饼聚会啊，这是圣经里的榜样和教导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是每个组织我们都要百饼。那么现在你看有的基督徒团体啊，他是一个月摆一次啊，你看我们如果可以读读那个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使徒行传20章第七节，看到哈，好，请你读吧，使徒们读一次。
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
你看，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看到没有？七日第一日就是我们现在在星期天，我们聚会掰饼，好不好？这里是只要是七日的第一日都该有掰饼，不是一个月一次。
有的人就是七日，想听到那个，因为他们两个是没有，原来没有听过，替他俩问问，就是什么是掰饼
啊？什么是掰饼哈？掰饼呢，就是说，圣经里告诉我们，每一个星期每一个主日我们基督徒要在一起，有一个标记，就是有一个饼，有一个杯，那个饼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那个杯是代表主耶稣流的血，杯里头装的是葡萄籽或者葡萄酒，就是每一个星期我们要在一起聚会来纪念主啊，这是主说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读一首圣经，好不好？啊，那是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哈，26章。26节，26节开始读，读到28节。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所以你看，主耶稣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他就跟门徒一起来吃这个饼和这个杯，好不好？啊，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每个主日，我们都要来摆饼纪念主。所以主耶稣而且说过，你们要这样做啊。这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圣经。那么请你再读一处吧，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17节，要读到17节，读到或者这样，从19节读吧，19节读到20节，好不好？19节读到20节。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好，你看这里有一句话：“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好不好？”好，所以这主耶稣就说：“ 我们应该这样做。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在新月每一个组织我们都要发病，好吗？都要发病。那纪念组，
当然从信仰的传统上来看呢，包括各个不同的宗派也好，各个不同的像天主教、基督教等等，有自己的所谓的圣礼，就是圣洁的圣，礼仪的礼，有自己所谓的圣礼。那么到现在来看，大家比较认同的两个圣礼，一个是洗礼，还有一个是
白
饼，还有一个就是白饼。基本上这两个来讲呢，就是都是会去遵守的。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也可以看一看。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四章或者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到第八节。
守日的人是为了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了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是
从第五节开始吧，这一节啊。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了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了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为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对，这个第五节就是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那么英文来看呢，就是 regard one day holier than the other， 就看这一天比另外一天更圣洁。有的人看日日都一样， regards all days samely， 就是不一定某一天好像比另外的时间就更怎么样，没关系的，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看法也都可以。重要的是个人心理意见要坚定，所谓意见坚定就是不会被动摇，不会被世界的风气所左右。重点就是我们今天活着是为主活，死也是为主死，和吃也好不吃也好，所谓不吃就是 refrain from eating， 就是我好像今天要进食，我进食祷告也好是为主，或者说我今天吃东西吃也好也是为主，不管吃还是不吃都是为主，不管守这日还是守那日还是哪一日都一样，也是为主。所以其实我们来看的话，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不有自己的所谓的选择或者说决定，而是看主怎么样去带领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去做决定。
这一段圣经呢特别要注意第一节，它是信心软弱的你们要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守日的，但是有的基督徒信心软弱，他觉得今天这一天是我在这一天是受尽，今天是我受尽的日子啊，就是我的生日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今天主他看中了啊。那么这个叫做我们来说，从这里说他是信心软弱，他觉得哎呀我就是不看重这一天，你不要去批评他，他觉得我这个很重要。好，那么我们就有的人看每一天都一样，我都活在主里面，好不好？今天明天都是这样，好，都不要紧的，好不好？我们不去论断这个也不论断那一个，好不好？信心软弱我们要接待他，好不好？要比方有的人他愿意过我这个生日，我今天一定要过一个生日，好不好？哦，好，你就等他过吧，不要去为难他，好不好？这每个人的情况特别这里说他信心软弱。
是不是说耶稣基督没有生日，也不是他哪一天出生的，
对对对对，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哪天生日， 也不要我们去，如果圣经要我们纪念他的生日，一定会告诉我们，没有告诉我们，圣经没有，那就是说我们不去纪念，好不好？哪一天我们不去纪念他？哎，但是每一个主日我们要纪念他。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主说的嘛？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主日要来纪念主。啊，就是这个。所以主日我们一定要有参加那个白饼聚会，那是这样。当然你说你有困难不能来，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啊，你看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学医科啊，有的是星期主日要值班的，有的是还在病房值班，那根本主日你就不能去聚会，主日不能去聚会。啊，这个时候就想主请假了，想主祷告主啊，不是我不愿意去，是他排的那个班我今天不能去，求你赦免我。哎，你们也平安了，好不好？好。但是我有时间，我要尽量去的，好不好？你看那个丑姊妹，她其实她姓齐，齐姊妹。他的先生姓仇啊，妻子们，他在多伦多去，他没有带圣经啊，没有带圣经啊，心里很想读圣经，你看到没有？他就想做祷告。实际上我到哪里我都带一本圣经啊，圣经不能离开身上的。哎，他就觉得，哎呀，我应该，我这做什么？陪着儿子，圣经也没有带，会也不能聚，你看他心里就想到主了，好不好？这是对的，这是非常正常的，而且一切事情靠祷告。撒旦要来干预他的时候，他就喊撒旦退去，好不好？哎，这是感谢主，就把一切交给主。
关于老年人再婚，就是说圣经有没有说
的？老年人什么？
再婚。
老年人再婚。
再婚
就是再结啊，对，再婚
是就是说再结一次婚，
对，
哦，啊，好了，那么圣经里说到，哦，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
是不是可以先问两个问题
啊？
第一个问题，这个位老人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哦，不是。
OK，
那我先说吧，
啊，
是我婆婆，我公公去世才不到一年吧。他就找了两个，我就心里就一直这么原谅他，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要孝敬父母，我就有点矛盾了。
他不是基督徒，
不是，
哦，
那就。
啊，这个就不啊，这个不能用圣经的话来限制他了，因为他不是基督徒。那么他这个情况的话，最好是早一点把福音传给他。你要为他的，为他信，你传福音，你传给他不行，你就为他祷告，
对，
求主救他。
我想其实我们做儿女的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老人。我们有一个邻居，他的妈妈也是老伴去世很久了，那么在他中年可能是差不多中年的时候，老伴差不多就去世了。到他晚年的时候，他的独一的儿子也去世了，那么他还有一个女儿，他和他女儿一起过。那么这个老人呢，他已经接受主了，但是即使他接受主了，他仍然有一些事情好像不像是一个基督徒在做的。那么我们怎么对待这样的老人？实际上对我们个人来讲，对我们这个做儿女的来讲，也是一个功课。
对，怎么说呢，我就说，就是我以观点啊，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然后我就也不说给两个孩子做榜样，并且就觉得有点薄情寡义吧。然后我就看圣经说，不可把生命丢给狗，不能让不健康珍惜，所以我就很矛盾。我说我应该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想叫刚才这个李姊妹也讲的是有道理。一方面我们要给他传福音， 即使圣物不丢给狗有这样的教导，但是我们对那段话的理解是要有相对来讲客观的理解。有这句话不代表我们就应该不去传福音给有需要的人。从我个人来看，包括你的婆婆在内，包括所有的人在内，她都需要福音的，我们应该给她传福音的、啊、这是第一点、啊、我想第二点呢，就是如果靠主的工作他能接受福音，他能够愿意来受洗，甚至来一同与你敬拜神的话，第二步做什么呢？就是要在主的面前为他祷告。有很多事儿不一定是道德的问题，不一定是生活习惯的问题，有很多事儿实际上神允许它发生摆在我们的面前，可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可能是跟我们要去学一些功课有关系。
今天锻炼我的那个宽容心吧，
60岁不算老，现在60岁的人很年轻。
对呀、啊，是。
因为你的她的丈夫已经死了是吧？
对，
她丈夫已经死了。那么从圣经来看哈、啊，像她这种寡居的人哈、啊
嗯，
我们还是按照圣经来哈、啊，希望她能够结婚。
嗯，
因为
你生活30-40年没有一点。就是心里头接受不了吧？
你说三十什么？
因为他跟我说
刚死，
刚去世，
啊、
生活了40年，
所以有的人可能就没
有，还没一年，
就
没准活着的时候感情，对，活着的时候感情不是说非常好，还是很好的，也不是说是成天打来打去，没有这样子。我这个公公啊，还非常疼他，什么都听他的。
哦，因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本人是说明他不没有一个道德的很好的标准，好不好？没有一个道德的标准，他是觉得说，当然我们觉得我自己看哈，他像他这个年龄已经结婚有40年了，那么都是有两个人的生活，他是习惯两个人的生活。啊，那么现在呢，只有一个人的生活了，儿女跟他关系也不一定就很好，好吧？所以呢，他不如找一个老公，好不好？他就找一个老公，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维持两个人的生活。那么这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从来看，丈夫他的老公死了还不到一年，啊，好像你都不记。那个感情怎么丢得下，好不好？这个每个人的道德标准不一定一样的，他受的影响不一定。
其实在罗马书的7章就讲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妻子是在一个丈夫的下面，那么她不应该离开这个丈夫，但是如果一旦这个丈夫死了，这个妻子实际上是一个自由的人了。
就说虽然是看到这里，还是说就是说道德标准
吗？嗯，道德
标
准不同的。
是一个就是
说
他就是比较
就
是有要求吧，是不是我自己
内心
好？
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
我讲你必须原谅他，你还要去爱他，你才能慢慢会好。我感觉有一句话我就是特别深刻理解，不是我说不是我不对啊，就是说是爱你的仇敌真的太难了，你他肯定不是你的仇敌。如果你真的爱了你的仇敌，你会心里特别舒服。我在原来在北京工作都遇见过一件这种事儿，真的有一我们同事就是真的太特别坏，哎，我帮他特别大的忙，他马上去就是后面说我的坏话，我就特别我就不愿意和他说话，我说我是基督徒，我就可以不理你，行吧？我就不理你。后来我真的去爱他了以后啊，哎呀，我就发现嘛，太。心里特别舒服，特好，真的特开心。我感谢主，真是。
但我就要是爱他，就是被虐。我是这个想。
不，你没想通，你想通了就好了。
所以我说他可能习惯要人照顾。
这个太难了，就是爱
要找一个人照顾他。
真的
不是找一个
太难了，
而且找了这个老头。 他也是年龄很大了，他去照顾人家，
嗯，
他愿意，他
愿意，
那
他愿意，
他愿意，对。
你现在啊，你先把圣经读，你现在有雕刻，你眼中有良木，
对，
你先把自己的。他的生活是他的，你没有权利去干预他的生活。如果你都是基督徒，我们可以用一个标准去说，他不是基督徒。
对，
你现在是基督徒，你用你的基督徒的标准去要求非基督徒，这就是一错。
对，
还有个你现在的想法是，也是给你一个障碍，也是给你一个考验，让你把他接到主里来，你就告诉他，他肯定是精神上也空虚，生活上也孤单。
对，
个人呢，因为儿女，你要再不理解他。他就更推向另一岸，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你更要去关心他，让他在生活上，在灵魂里边有一个归宿。这个归宿就是也是给你一个十字架，你把这十字架得背过去，背过去是就解决了，对吧？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
那
我来一
句，估计你跟你公公感情是不是也其实就是
破
爸爸那种感情？
没有，他我们共同生活也就两年，最多也两年。就是说，还说还是自己的道德，还是啊，受局限吧，应该是，应该是这样。
人家在想，对，就是说这种事儿，反正肯定接受不了呢。
跟我和我老公是两地分居，他在国内吧，他妈手里的那个事儿他也不敢，他也接受不了，然后又告诉我，难过。
啊，还不在你身边了，
好
多了。要在那里看着你更难受。
我就没看见，这样的，我说。
那他不是另外一个男的，那就省身了，你就不用管他了。
不是，他跟一个男的肯定过不一块，因为他找过一个了，已经，人家就是不行，就又找又弄了一个，肯定还不行。
那太奇怪了，
不是肯定还不行，他就是这样
的。你现在呢？为他祷告，也为他找老公祷告。如果不行的话，就求神光照他，好不好？他在这里就他要学功课了，好不好？最后求神拯救他，好不好？
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是不是对了？到这里了哈。让我们做一个。好，感谢主，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见证，好不好？我们也感谢主，好不好？我们请张弟兄做一个祷告吧。好。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脚前，我们当一无挂念，我们当借着这讲弟兄的口，把你的话语浇灌在我们每个人心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
是
我们地面上充满了经证，充满了撒旦的诱惑。我们仅凭我们的肉身，仅凭我们个人的能力是不能战胜的。我们事实上证明我们的生活中很多困苦和困惑都是因为远离了您。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脚前，我们听着你的话语，包括个人的困惑，把这一切个人的都交在您手上。您带领你的儿女，在得胜的路上，把自己的心怀意念都交给您，按照您的意志，按照您的想法，而不是以孩子的想法。带上我们走上成圣的路。我们即将离去，求你保守弟兄姊妹们离去的步伐，求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家庭都能在你们保守当中，在您的照料当中，让我们的心怀意念都能按你的意思去前行。以上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好，那个关系就这里的，看看怎么走。
我也不知道。
哎，你老公回来了。
我知道。
我
已经听
到了。